美日韩防长一月夏威夷会谈，讨论北韩无核化。日中防长本年首会，岸信夫提台海，台湾外交部回应。中共要求穷国债务保密，世银总裁批评扭曲放贷。日澳将于明年一月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纽约市非中国航班多个班次取消。菲律宾向韩国企业采购军舰，南海争议下推动海军现代化。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9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日本传媒报道，美国、日本、韩国三国的国防部长将会在明年一月在夏威夷举行会谈，目前三国正在协调会谈相关事宜。对此，韩国国防部证实，目前韩方政府正在同有关各方协商相关事宜。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美日韩正在协调下个月举行的防长会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韩国国防部长徐旭将会在夏威夷会面，会议估计将会重点讨论促进北韩实现无核化、应对北韩试射弹道飞弹的方案。另外，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国防部发言人夫胜昌28号回答美日韩三国防长会谈的消息时表示，目前韩方同有关各方协商相关事宜，美日韩防长会谈将会在一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左右举行。美日韩三国上一次的防长会谈在2019年11月在泰国曼谷举行。早前美韩两国曾经在今年8月23号和30号分别在首尔和华盛顿特区开会，针对朝鲜半岛和平、北韩核问题以及对北韩人道援助等议题进行讨论。韩国方面的政要曾经表示，需要透过外交手段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说双方交换了和北韩接触方案的意见，希望北韩亦都能够对美韩人道援助的提议作出回应。然而，对于北韩方面来讲，由于今年同时遭到由疫情连带的经济危机、天灾及核武制裁等，北韩的国家情势并不乐观。在此之际，金正恩近日召开第八届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四届全体大会，预料将会讨论宣布来年重大政策。路透社引述北韩官媒北韩中央通讯社28号报道说，今届大会将会讨论决议未来的政策策略。报道指出，金正恩曾经多次在过往的新年前夕的大会上发布过几次重大讯息，包括2018年宣布派出代表团参与韩国冬季奥运，2019年表达持续和美国前总统川普对话的期盼。北韩监督媒体 NK News 指出，金正恩通常会在新年前后发表演说，对美国和韩国释出善意，但亦都会宣布核武研发的进展及其他军事计划。北韩先前已经表示愿意重启无核化谈判，前提是华府和首尔当局需要要终止制裁或者联合军演等敌意政策。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近日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了视像会谈，岸信夫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同时关注中共军队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径，强调日本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中华民国外交部今个月28号对此进行回应。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副秘书长谢柏辉表示，台湾位居西太平洋民主阵营最前线，亦都是地处东亚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我们非常感谢包括日本等理念相近国家多次强调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共同维护台海安全和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中华民国外长吴钊燮亦都感谢岸信夫采取坚定立场，他表示中共军队正强化在台海、东海、南海的威胁和胁迫。另外，在27号当日的会谈上，日中双方同意尽早设置海空联络机制热线，加强战略沟通和危机管控。岸信夫还谈到中共今年实施海警法等问题。岸信夫表示，中日国防部门及早设立热线非常重要，并对中国海警船在日本尖阁诸岛附近海域的活动表达严正关切。 世界銀行總裁馬爾帕斯日前警告，中共當局向貧窮國家提供的貸款不透明，會扭曲放貸程序，不利於債務重整。世界銀行總裁馬爾帕斯近日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採訪時表示，低收入國家債務暴漲正在拖累全球經濟，而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總和不明已經成為一大問題。根據世界銀行11月的報告顯示，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總和和公開統計數據存在較大差距。據馬爾帕斯透露，自2014年以來，中共當局和發展中國家簽訂的很多貸款合同都含有保密條款，這樣將會扭曲國際間的放貸程序，人為地造成在債務重組過程當中無法對所有債權人保持公平。世界銀行總裁馬爾帕斯還指出，世銀預測今年全球經濟成長大約 5%， 全球經濟復甦極不均等，先進經濟體已經復甦，但很多發展中國家並未復甦或者復甦疲軟。以人均 GDP 來看，先進經濟體大約增長 5%， 但低所得國家就僅僅只有 0.5%， 這樣令人非常憂心。他說，未來另一個風險是通貨膨脹，尤其低所得人口往往因為實際薪資下降更難抵擋通脹衝擊，而利率上升挑戰發展中國家人口。當五年前美國加息時，發展中國家面臨嚴峻考驗，如今就有經濟衰退風險。馬爾帕斯還表示，低所得國家的外債負擔已經飆升至8600億美元，2020年上升 12%， 這個是非常沉重的負擔，不單止債務償付時間表令人煩惱，投資人亦都不願意投資負債累累的經濟體。他還提到，發展中國家的很多債務合約包含保密條款，儘管他們是政府合約，目的是以便讓合約內容保持機密。他強調，在債務重整過程當中，揭露合約並對所有債權人保持公平是非常重要的。据日本传媒12月27号报道，日本和澳洲政府正就明年1月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进行最后协调。该协定将会建立日本和澳洲军事人员互访、展开训练和联合行动的法律框架，大幅简化相关手续。两国一旦签署协议，澳洲将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和日本缔结类似协议的国家，将会进一步加强这两个同为美国盟友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读卖新闻引述多名政府官员说，与日美部队地位协定不同，这个是第一次以联合训练为前提缔结互惠准入协定。日澳两国关于这个协定的谈判在2014年7月开始，但出于对日本死刑制度的担忧，澳洲方面一直对签署协定存有保留。报道说，两国政府正在加速谈判，以共同应对中共向东海和南海扩张的威胁。协定还对在日本犯罪的澳洲军事人员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安排，使他们在执行公务，譬如训练时不受日本的管辖，而在不执行公务时就受日本法律管辖。据悉，为了使协定生效，日澳需要在各自国内立法。日本政府正计划向明年1月召开的国会会议提交一项法案。日澳互惠准入协定签订之后，日美澳三国的共同训练将会更容易在日本国内展开。日本还正同英国就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进行洽谈，法国亦都表现出相同的意愿。圣诞节前从西雅图飞往上海的航班，在飞行6个小时之后，因为上海机场的疫情新规不得不返航。12月27号，从纽约市金乃迪国际机场飞往上海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航班亦都被取消。法拉盛环宇假期旅游公司负责人叶秋生告诉大纪元记者，前几日美国达美航空取消了很多航班，从纽约飞往上海的东航航班1月3号和1月10号的航班亦都已经取消了。叶秋生说，美国底特律、西雅图、 华盛顿特区27号飞往中国的航班都取消了，厦门航空1月2号和1月9号飞往中国的航班亦都取消。寰宇假期旅行社的一些客户在原定航班取消之后飞到其他城市再订下一个航班，他们现在不理是什么航班，只要订到就走。有些客户将机票改到1月3号在机场旁边订酒店，一边住住等消息。叶秋生说，他们不单止开销很大，有些人还不懂英文，不懂订餐，旅行社员工只能够通过电话帮客人订餐，或者是让酒店员工帮忙订餐，非常不容易。叶秋生介绍到，现在飞往中国的乘客被要求需要在登机三日内在起飞地的指定地点做检测，检测之后需要上传疫苗卡和检测报告，申请健康码，拿到健康码之后才能够上飞机。在纽约有指定的两间检测点，洛杉矶、旧金山和底特律亦都有检测点。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发生争执之际，菲国国防部长罗伦沙纳28号表示，已经订购两艘韩国现代重工的新军舰，来使菲律宾海军现代化。菲律宾海军拥有二战时期的美军船舰，但装备在几十年间逐渐老旧。菲律宾28号和韩国造船巨头现代重工签下280亿比索约合 5.56 亿美元的合同，五年前亦都是由现代重工赢得合约，为菲律宾海军建造两艘新巡防舰。罗伦沙纳在马尼拉合约签署仪式上说，这项计划将会给予菲律宾海军两艘得以从事攻船、反潜、防空战争任务的现代小型护卫舰。小型护卫舰和巡防舰的体积小、速度快，主要用于保护其他船舰免受攻击。菲律宾在南海面临和北京的争执，为了强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马尼拉已经取得两艘美国海岸防卫队的旧巡逻艇、三艘澳洲登陆艇以及日本的海防巡逻船，每年通过南海的贸易总额计有数以兆计的美元。中共主张拥有南海几乎全部的主权，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亦都主张拥有部分主权。荷兰海牙上次仲裁法院2016年裁决，北京政府主张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无法律依据，但北京置之不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